17篇很短，我们把它念一念吧。
耶和华呀，求你听闻公义，垂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，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拔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，你已经思念我的心，你在夜间监察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耶和华呀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赴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很了不起的一首诗啊。好，我们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啊，新约有没有引用？
马一说的是你想说是彼得前书。
彼得前书哪里？
一章七节，我还没翻呢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哦，所以是试验，对吧？
这个不算是直接的意思。
所以这个不算是直接，它应该是试验那个词，它串过去，那是串珠。
串珠。
哎呀，串珠很能串。
联想。
它后面还串了两次路加福音。
不知的财主他肯定是这么样子说的。这首诗是说什么呢？这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这是大卫的祈祷了，跟他那个经诗不太一样。这个百分之百是他这么祷告，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敢这么祷告。这里面有哪几句话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太敢这样祷告的？就背起来，就把大卫的祈祷当成我的祈祷。
这是祷告的榜样，
榜样要学啊学啊学啊，学的最好就是把榜样百分之百学雷锋学起来嘛。
我觉得这第三节我们从来不敢这么。
就是这找不着什么，上帝都找不着什么，那了得吗？
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
好，
我们总是说我们知道，我们都总在犯罪。
他第一节就够强的，留心听我这什么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？所以看他真的是很有意思。主耶稣不是斥责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祷告吗？什么是诡诈嘴唇的祈祷？就像主耶稣讲，用很多的重复话那一类的东西，不是照着心里面的诚实的求。愿我的判语，这个所谓的判语就是跟法庭的判决一样，定案了。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判断，而且你在判断的时候呢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，这个所谓的公正，你不要向我偏心，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听见你怎么判断我。你如果能够在这些的地方能够抓住它的要点的话呢，其实这个祷告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。 他就像丁阿姨讲的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呢？简单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你如果还能找到什么的话，那怎么样啊？你可以怎么祷告啊？求你继续熬炼我嘛。那如果神还在熬炼我们，那就是他找到了什么，他要把那个杂质去掉。这里面他有好多个榜样，真的是像 Edward 讲，他是一个榜样，他不只是祈祷的榜样，而是说大卫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虽然是旧约的人，却仍然是新约的榜样。他要求的就是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。哎，这个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生发出，对到新约的话是哪一句话？
得成为义嘛。
那个是我们的一个身份啊，以得救都有的一个身份，一个地位。对，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。他只有一个心愿，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？这是保罗说的，我们是讨谁的喜悦啊？
讨神的喜悦。
对，我如果还讨人的喜悦，我就不是神的用人。这个是我们绝对可以学的。你也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，因为神一定要评断他的仆人，跟大家讲了好多次了啊，这个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清清楚楚的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对于这个每一个人的救恩就是绵羊和山羊，对于教会就是一个童女，还有一个呢，假主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哎，最好他现在就开始跟我们算账哦，你常常有这种要交账的心才行啊，要不然你这个很容易被带着走来走去啊，一下搞这个一下搞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讨人的喜悦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。哎，弟兄姐妹要把这个话摆在心里，这个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定心丸啊。所以一个比较老练的基督徒，他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他就算大家都跟他不一样，他不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根本就活在这个神的判断里面。他知道我建主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良心，我的一切的话一切的事情是本着这个出发，就算我做的不好呢，那是我的立场，那是我心里的诚实，那个叫做不出于诡诈的嘴唇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也就这么讲的。再这样看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很小心了。为什么要在夜间监察我呢？为什么在夜间监察我跟他白天监察我有什么不一样？
因为他这个大卫做王啊，他这个白天是在这个坐在王位上，他晚上睡到自己床上，他会谦卑一些。
不，为什么
白天戴着假面具啊？
哦，
晚上就面具都摘掉了，
卸妆是吧？
卸妆。
不，他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。既然是圣经的话，我们就值得去挖一挖，也许给你挖出点东西来。为什么夜间监察我？他这样写有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查不出，而且这个时候他就说了，哎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事。
夜间是不是白天的事情都做完了，在总结的时候。
嗯，晚祷的时候是吧？
对，你晚上你在夜间你这一天都做完了事情了，你再做过什么坏事了。然后再给你总结一下。
没力气做坏事了。嗯。弟兄姐妹觉得晚上祷告跟早上祷告什么不一样？我们说早起来祷告，对吧？圣经上有这样的话。可是还有晚上了，这大卫的祈祷是晚上，夜间见着我。
晚上跑步的时候人比较多，早上跑步的时候人比较少。
三句话不离跑步了，这个人。
还有你晚上聚会啊，朋友聚会啊，什么喝酒啊什么的都在晚上。
这个大卫有好几个地方在床上啊，在夜间的时候啊，思想你啊，这些那些的。嗯，那夜间当然就是说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了，或者你睡觉的时候刚醒来啊，是很直接的。你把一个人摇起来说你是谁，他如果迷迷糊糊被你摇起来，他说我是个罪人，对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那这个基督徒不错了，呵呵，这已经成了他本能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这夜间恐怕是有类似这样的意思，就是离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真的是一个卸掉化妆的人，因为他不用担心旁边的人怎么看呢，他的臣子怎么说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夜间监察，我弟兄姐妹不妨试试看啊。早上祷告是比较励志性的祷告，或者你亲近主，你觉得你需要的是比较正面。夜间监察我呢， 也有一点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刚才立川讲，白天的坏事已经干完了嘛，晚上没力气了。你看咱们中国人不是讲那个曾子还是谁啊，他说我一日干什么三省吾身嘛，那三省吾身，那不是一早起来三省吾身，没什么好省的。你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要回想你这一天。所以晚上的祷告呢，跟白天的祷告真的是不太一样。睡觉以前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他交代过去了。我们不是常常喜欢讲吗？夫妻之间不要含怒到日落啊。底下还有一句话，这句话我们就，不常常这样祷告，可是实在是值得把它背起来的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就我们常常讲说，立志为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，所以就要不要立志啊？还是要立志的。那你立什么志呢？立这个志是最好，你是圣经的榜样。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旧约新约里面你马上可以想到的有哪些是励志的，这个大卫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励志，绝对值得我们效法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
那个约瑟啊。
约瑟怎么样？
励志要他不做这恶得罪神嘛。
哦，就是说呢，不但女主人对他动心呢，其实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对女主人动心，对吧？
对，但是他立志不做
这
大恶得罪神。
但以理，
但以理，但以理
了。
立志不吃王膳，不喝王酒。
然后还有那个帖撒罗尼迦立志做安静人，这是我们姐妹要学的。
但是呢，
还有立志什么遵行神的旨意，反正这话，反正就是
你在搜寻立志是吧？
不是，这些话不是天天背的吗？
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啊，那你立了志没有？
立志什么敬虔度日，哎，反正就是这种话。
你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去做的一个 search， 对吧？新约里面、旧约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地方是一些神鼓励我们这样去做的？就是你虽然立志行善，由不得我，不表示你不要立志啊，
嗯，
还是要立志啊。像约伯，他跟他的眼睛就立了约了，那什么，就是不看漂漂女孩子。
什么？嗯嗯，
对，所以这些是很好的生活的准则啊，尤其这个立志在我的口中没有过失，哎，什么东西都不过失。举例，什么叫做说错话？
说了冒犯别人的话，或者伤害别人，
伤害别人的话，说谎话，发脾气的话，不准确的话，夸大的话，浮躁的话，哎，多了多了，你要去想。是不是？
所以最好就不说话，
做安静人。对，
做安静人。这小丸子，我才讲，你这么会背，你又特喜欢说话。
对呀、啊，就一天口中过失无数，还打字还有很多过失。
真言不是讲吗？还是传道书讲的？就是不要冒失发言嘛。其实现在在这个时代，很多的麻烦都是怎么引起来的？就是冒失打字，对不对？你看上这弟兄姐妹在群里面吵架就是这样子，哎呀，这火气来了就挡不住自己的手指头，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把它回过去了。这个比你用嘴巴讲还麻烦，因为别人可以转发，是不是？还有证据在那里，就是键盘侠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东西，就这东西，是吧？立志让我们的键盘没有过失，现在还不只是口中的，手上也是。但是原则不变，那怎么样呢？到了第四节，他说：“论到人的行为，这个实际上呢是可以跟前面连在一起的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，concerning 至于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。”不行强暴人的道路，所以他立了两个志，一个志是他的嘴，一个志是他的脚，对不对？嗯，他怎么样让自己不行那些所谓的强暴人的道路呢？是借着什么啊？借着你口中的言语。那他回头看一看，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个，这个敢不敢这么祷告啊？所谓滑跌，从这个路径里面溜出去了。我的脚踏定了这条路了，我不改了。 借着你口中的言语，虽然我知道的不多，可是我是用你的话来守住我自己的脚步。那所谓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呢，那就是所谓强暴是有势力的，在世上大有能力的英武有名的人，所以这个都是他的励志啦。他励志要踏定的跟随主的路，他回头看一看，他的确他的两脚未曾滑跌。你从这里来看，从这个大处来看呢，你就知道他所在说的是什么。为什么他说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他不是说一言一行到那个纳米的阶段，而真的是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心，我们是不是踏定了他的言语。我在世上不用别的东西，不用别的标准来帮我活着一生啊，这个是你可以励志的。当你这样励志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怕他的鉴察，你也不怕他的熬炼，而且到最后神有应许，他让我们可以毫无瑕疵，让我们成圣，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。这个就是诀窍了，你活着的时候就求神的喜悦，求神的判断。你无论是醒着是睡着是早上是晚上，你非常注意，你也欢迎神来熬炼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他要你在世上做一个没有过失的人，从口上，从你所走的路，哎，你只要把持他的言语，他这里的应许你就可以不滑跌。你看看多好啊！所以说难是难呐、简单也蛮简单的啦。这个是如果你看定了的事情，这是这首诗的第一段。但是这首诗呢，其实可以跳到最后一句15节，因为它中间有很大的一部分讲这个。你除了励志要做一个没有过失的人，要愿意让神来熬炼你，而不要滑跌，持守他的言语。还有一个15节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面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句话敢不敢这么祷告？自己会不会啊？祷告的有点心虚啊？
这个倒没有啊，这个
是啊，就是啊，
对，其他的有点心虚，这个没啥心虚。
对啊，可是其他的心虚我刚才已经讲了，他那个仔细的看他到底在说什么的话，其实也没真的这么的不可能。这的确是一句很好的祷告。当你这么祷告的时候，所谓口中查不出过失来。啊，这个新约的话也讲嘛，舌头好像这个船的舵，船被大风吹动啊，可是你用这个舵呢就可以决定它的方向。他们这个喜欢讲说方言的人就说，你呀、你把自己这个舌头的主权交出去，你随便他怎么样出声音，出了就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浇灌了。你们听过这个说法没有？所以你看他们开始聚会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你说这个是假的方言，你不懂，你外行。他只是把舌头的主权交出去。他们说你这个很简单，这个简单到一个地步啊，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圣灵的能力是怎么来的。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要用你的悟性去祷告，你要用你的灵祷告。灵祷告怎么祷告呢？第一个就是把你的舌头的主权放弃掉，你不要再讲一个你自己能懂的言语啊，是说不出来的言语啊，你就让你的舌头啊，就让它去动，随便它怎么动。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舌头的功用啊，其实不见得的。你如果天天这么祷告，主啊，至于我醒了的时候得在意中见你的面，得看见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感谢赞美主的大卫替我们写出来。也就是的，你天天祷告，你天天就把这句话在主面前背一遍，你逐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谨守你的言语，让你的脚不滑跌。当你这样讲出来，当你们夫妻之间也这样交通，当你对儿女也这样教导的时候，你有一天你会发现说，这个真的是我的心满意足，也是唯一的心满意足。你甚至不是求说，哎呦，我在神的面前要得奖赏。现在好多的讲法就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得奖赏。对也不对啊，这个是基本，把它背起来啊。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你觉得自己受诱惑受试探，你觉得有点把持不住了，你就把这句话再来背一遍背一遍背一遍，收心操就守在神的面前。 本来这里面当然很美丽的话，就是求你保护我啊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用你的右手拯救投靠你的就是我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就是我们的人。这个我们都可以祷告，可是你要知道大卫他为什么会说出这么美丽的话，这么让我们感动的话，因为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在神面前他就是这样，他根本不可能打得过，他不可能求美国多送一点炸弹来，对不对？你在无可依靠的时候，你只有依靠神，不要滑跌，你不要害怕。那他对世上的人形容也是形容的很入骨啊，十四节这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所以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啊很值得骄傲或者一定要去做的事情。但为儿女预备基本的预备是一定是对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到现在我们从美来到美国，我们也是两手空空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的，你只要认识主，主会照顾他们。那神放在我们手里的，假如稍微有一点财物呢，你得好好的打算，在我们去见主之前呢，怎么样把它用在正确的对的地方，并且这一生啊，就是不断的在注意这件事情。像那些亿万富翁，他说我要把我 90% 的财富都捐出去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捐出去也不过就是养了一些人，对不对？你捐出去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哇，这个机构那个慈善都好有意义啊，可是你有时候知道太多了，就开始心灰意冷。那觉得什么东西比较有意义呢？就是那些服侍主，倾心服侍主的啊，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专心在这个事情上。那当然还有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照顾穷人，这是不可以少的。我们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，无论你从哪一个时代看，从圣经到今天啊，我们一定是被归纳在所谓的富人里面呢、啊。所谓富人不是女生啊，就是有钱人里面，这是一个很怕人的分类。那以列，你带我们祷告好不好？
亲爱的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大卫的诗篇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投靠你、寻求你，在你面前真是倾心吐意的一个生命。你也必将那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也必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那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里面，让我们经历你那永远的福乐，是吧？就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有像大卫一样的心智，是我们也在你面前有这样的立志，我们口中没有过失，
是的，
我们愿意我们的嘴唇是来敬拜你。也谨守自己，不走那强暴人的路。我们说至于我们必在义中要见耶和华我们神的面。等我们醒了的时候，我们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心满意足。说你是我们杯中的份，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。谢谢你把这些各地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彼此的生命放在我们彼此的里面，让我们真是走在这条在你里面彼此相顾的路上，真是让我们也看我们彼此为宝贵，这是你赐给我们的，真是我们纪念我们肢体的需要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把这样祷告的典范，这样美好的诗篇，这样一个向你赤裸敞开的生命摆在我面前，也真是让我们在你面前也真是毫无躲藏，真是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？是吧？你监察我们，塑造我们，训练我们，真是做你在这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被你来分别出来，来在这世上来为要见证你自己的作为。
是，
无论我们在何方何地何时啊，都是在这世上见证你作为的一群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，坚固我们的心，藏在主耶稣基督你的里面。孩子们同心在面祷告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Amen.